资金荒席卷中国，一线城市工资减半，要令北京见证地狱景象，关键靠无人机技术。川普重量级表态，再出招驱逐无证移民。柯文哲案证人话，地检署同埋廉政单位掌握资讯比外界仲多。普京顶级导弹专家喺莫斯科遇袭，俄军正喺度加速撤离叙利亚，可能放弃两大军事基地。李孟居认为中共统战另有目标，唔系网络红人。南韩又一军方高层被捕。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12月14日星期六，欢迎收睇两岸要闻，我系黎珊，下面系新闻嘅详细内容。中国而家连医生都嗌穷，三甲医院都发唔出工资，资金荒席卷全国。一个医生发短片话，单位减薪咗20%，我嘅收入已经还唔起房贷，仲要问老婆攞钱。老婆嘅单位情况亦都唔好，从年初开始减咗30%。河南省新乡市一间医院嘅护士喊住话，自己本科后工作3年，而家工资降到每个月800元，根本就养唔起自己。评论区话，800元喊乜嘢？我攞500元1年多啦，我都工作咗3年多啦。山东省胶东市某一间医院嘅医生话，12月我实际嘅出粮系9.95元，比我早半年嚟嘅同事攞95元。财务科所有嘅电话而家都打唔入去。有网民证实话，呢个系真嘅。胶东呢个地方嘅医院已经系咁啦，由医院代打8条。连郑大一副院都减薪，明年会仲惨。一线城市嘅情况一样咁差。最近广州、深圳同埋上海嘅医生喺社交媒体反映收入被减半。有儿科医生话，而家喺省级三甲医院半年都冇出粮啦，想出去搵钱养家活儿。听讲妇产科最惨，一线嘅医护已经冇生意啦。财新网报道话，出现咗全国性医生减薪潮，深圳连龙头医院都喺度斩绩效工资。某间三甲医院嘅一名外科医生话，从8月开始绩效工资减半，我哋医生主要就系靠绩效，基本工资每个月都被5险1金扣晒。广东亦都差唔多，省医院、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南方医院整体减薪咗大约30%。一个医院嘅理疗师同大纪元话，减薪系从3月份就开始，减咗80%，原本每个月收入10000，而家只系发咗2000。上海宝山社区医院嘅员工话，年收入比去年至少少咗20000。虹口区社区医院嘅员工就话，佢哋嘅年收入减咗60000。有安徽嘅医生话，因为病人都系用医保，医保又冇钱结算俾医院，越大嘅医院越容易咁样。有医生喺网上话，广东医保而家就系冇钱，有一部分原因，广东俾咗好多钱帮助另外地方嘅医保，就同三甲财政转移支付一样，尤其系山东黑龙江嗰边，好多医护喺年底感叹生存艰难。有护士埋怨话，30几元嘅饭盒冇降价，房租同埋房贷都冇降 ，BB 嘅奶粉钱亦都冇少。而家天气冻啦，但系只系咁踩单车翻工。有网民话，表面上系医院减薪，背后系整个公共财政嘅紧张，最后一定系医生同埋病人一齐输。百姓收入低到冇办法生存，最后就会导致报复社会事件嘅所谓宪宗现象。到处都是，全国混乱。最近袁洪兵透露，刘少奇之子刘源上书习近平。刘源话，中共面临经济社会危机、政治危机同埋台海危机，中共失势可能成为事实。在经济危机部分，刘源话，主要是因为采取极左的经济路线。川普上台后，美国必然会打响经济战，中国经济好可能会翻到文革时期嘅嗰种生活物资极端匮乏嘅票证经济时代。而家发生经济危机，必会引发巨大嘅社会动荡。刘源话，作为红二代，自己对执政危机忧心如焚。 国立台湾大学政治学系名誉教授明居正在新闻大破解中说，无论这封信是真是假，其中都可以看到问题是真的。如果确实是出自刘源，好像他这样的高层官员都这样讲，讲明不止他一个人，中共里头很多人都是这样想。俄乌战争对全球的重要影响之一，就是要令到无人机技术越来越吃香。专家提出，美军的无人机技术需要更上一层楼，才可以在台海战争中满足美军将领创造地狱景象的需求。路透社12月13日报道说，今年以来，无人机已经是乌克兰前线抵御俄军推进的重要力量。战争促使乌克兰加速无人机、无人舰艇的制造和研发，甚至乌克兰可以将自己制造的无人机和操作人员派到叙利亚，被反政府军快速推进。乌克兰无人机是令到巴沙尔政权十几日就垮台的重要推手。乌克兰无人机是由操作人员好像电动玩家那样在荧幕前操作，这个在台海可能用处有限。德国12月援助乌克兰的4000架无人机使用了 AI 技术，能够比肉眼更快地识别卫星图像上的目标。在广阔的太平洋上，无人机需要能够自行分析资料，自己找到攻击目标，这个非常关键，会直接决定共军的胜败。美军印太司令部司令帕帕罗日前透露，美国国防部启动复制器计划，希望能够在冲突发生的24小时内识别并攻击至少1000个目标，要令到共军达到地狱景象。这个需要与乌克兰无人机完全不同的系统，无人机要有收集情报的能力，同时能够隐藏足迹，因为目前干扰无人机的通讯技术亦都在加强。川普日前重申要在4年内驱逐所有非法移民。他在12月12日接受《时代》杂志的采访的时候，不单止表示要在法律准许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动用军队来驱逐非法移民，还有其他细节。美国法律禁止军队在国内执法，不过川普和《时代》杂志说，他认为非法移民是对我们国家的入侵。川普说，我只是做法律准许的事，但我会将我国法律赋予我的权力用到极致。我们将会派出国民警卫队。对于家长和子女分离的问题，川普表示不必造成家庭分离，因为我们会将他们全部送回国。川普还宣布，一些国家拒绝接受被遣返的移民，他不会跟这些国家做生意。川普说，我希望非法移民离开，这些国家必须接收遣返移民，如果他们不肯，我们就不会跟这些国家做生意，我们将会对这些国家征收非常高的关税。台北侦办京华城舞弊案和柯文哲政治献金案现在已经进入收尾的阶段。台北地检署12月13日传唤民众党前中央委员张益善作证。张益善在脸书发出了4个声明。张益善指出，自己是证人身份接受柯文哲案承办检察官的约谈，因为已经答应了检察官，所以不对外透露谈话的细节，避免引起办案的困扰。不过张益善同时亦都说，地检署和廉政单位目前所掌握的资讯比外界仲多，而且侦办过程非常严谨仔细，大致上亦都到了收尾的阶段，所以对相关事证找知情人正做最后的确认。俄罗斯顶级导弹科学家米哈伊尔·沙茨基12月10日在莫斯科被击毙。乌克兰的基辅独立报12月12日引述消息人士说，沙茨基是被乌克兰情报人员击毙，地点离沙茨基的屋企只有步行10分钟的距离。沙茨基是航空航天领域的知名人物，他是俄国火星设计局副总设计师兼软件部门负责人。火星设计局是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的子公司。沙茨基负责将 KH-59 巡航导弹升级为 KH-69， 并开发了新型无人机。 沙茨基事件被认为显示乌克兰开启了一个新的战略模式，就是先消灭敌方的核心技术人员。最新的卫星图像和德国国防部内部的文件显示，俄罗斯开始加速撤出叙利亚，并可能放弃军事基地。日前有报道指，俄罗斯和叙利亚新政府讨论保留两大军事基地。不过综合电讯报、商业内幕等媒体报道说，12月12日的卫星图像显示，俄罗斯正在加速撤军，并暂停了和叙利亚的粮食协议。不少的装甲运兵车和货车进入了俄国的克梅米姆空军基地。跑道上的两架安124重型的运输机正在准备装货，周围还有几架比较小型的运输机。俄军士兵被拍到正在收拾 S-400 防空导弹系统。德新社说，德国国防部的一份内部文件显示，俄军已经撤离在叙利亚的塔尔图斯海军基地。叙利亚新政府提供的安全保障可不可能被俄军长期驻留？俄罗斯在叙利亚的克梅米姆空军基地和塔尔图斯海军基地是俄军通往非洲的关键通道和后勤枢纽。德国国防部分析指，失去了克梅米姆基地会影响俄罗斯前往利比亚的空军运输，因为路线将会明显拉长，拉低了军队的运输能力。如果没有其他的中转基地，重型运输机只能够飞经土耳其，不约可能会对土耳其施压。荷湾网络红人白炯和陈柏源合作拍片，传出中共收买网络红人的统战手法，话题持续蔓延。台商李万居说，中共最想收买的对象其实不是网络红人。李万居还披露了一段与中共官员的秘密对话，涉及柯文哲。白炯拍摄的中国统战纪录片，除了揭露了台湾网络红人遭到中共收买的内幕外，还牵扯到国民党桃园市议员詹光川以及民众党主席柯文哲。李万居看完纪录片后发文挺白炯。李万居2019年到大陆出差，离境的时候被中共逮捕，并被以台谍罪扣押了4年多。李万居12月13日在社交媒体发文，回想起自己离开中国前和中共国安的一段秘密对话。中共国安说，我们不会和民进党沟通，但是会和民众党沟通。李万居听出了言外之意，被迫和应说，如果我可以回台湾，肯定会支持柯文哲，而且会帮他助选。李万居在文中提醒说，中共统战收买的首要目标其实并不是网络红人，而是政治人物，特别是地方的基层政治人物，因为这一类人和台湾的基层民众联系紧密，而且影响力容易被低估。另外，小党亦都是中共锁定的目标之一。南韩国会12月14日下午第二次对总统温石月弹劾案进行表决。此外，首都防卫司令部司令李振宇在12月13日晚被捕。综合南韩媒体报道，对温石月的第二次弹劾案已经在13日提交国会，按规定要在24小时后才表决。但在野党共同民主党籍的国会议长余元直决定提前一个小时，亦即是当地时间的12月14日下午4点表决。此外，南韩控方以叛乱罪和滥用职权罪逮捕了首都防卫司令部司令李振宇。李振宇在戒严当晚向国会大厦部署部队，亦都有人怀疑李振宇指示部队逮捕国会议员。李振宇说是自己看到媒体报道后才知道戒严，他指示部队空手执行任务，亦都没有派遣装甲车。到目前为止，已经有前国防部长官金龙显、警察厅厅长赵志浩和首尔警察厅厅长金峰直被捕。这一期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个亦都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